张方平，字安道，是南京人。小时候聪慧过人，家里贫穷，没有书，向别人借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后《汉书》，十天后就归还，说我已经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了。凡是书都只读一遍，不再读第二遍。宋寿、蔡奇认为他是天下奇才，考中茂才一等科，担任教书郎，昆山县知县，又考中贤良方正科，被选拔提升为著作左郎、睦州通判。赵元昊将要反叛，送来傲慢的书信，企图通过获得谴责来断绝关系，以激励他的部众。张方平请求顺应他的意图，使他无法发动事端，争取一段时间，在这期间选将练兵，加固城墙，修整器械，做好不可战胜的准备来等待他。虽然最终必定反叛，但出兵没有名义，官吏士兵不认为他的上级是正义的，难以取胜。小国用兵三年，如果不见胜负，不屈服就会失败。我们用全部力量在后面控制他，这是必胜之道。当时国家全胜，大家都认为他的论调是姑息，决定用兵。张方平上奏平戎实策，认为敌人入侵应当从延州、魏州，巢穴的防守必定空虚，应该屯兵河东，轻装急进，这就是所谓攻其必救，形势阻隔的道理。宰相吕夷简认为他的策略好，但没有实行，应当照事管职。仁宗说，这不是两次考中之科的人吗？为什么要考试？任命他直级贤院，不久任之谏院。下人侵犯边境，张方平首先请求合并枢密院的职务到中书省，以沟通谋议。皇帝同意，于是让宰相兼任枢密使。当时征调各道弓箭手，次次挑选强壮的人为宣议、保洁军。张方平连续上书争论，不听从。不久，这两支军队非常骄横，共20多万人，都是市井之人，不可使用。如张方平所说，夏竦截至陕西，并统领诸将，四路因为请示回复丧失战机，而且诏令出兵，他逗留不行。等到丰州陷落，刘平等全军覆没，主帅都获罪，唯独夏竦不参与。张方平弹劾罢免了他，并请求四路帅臣各自负责战守。西部战事长久未解，元昊也困顿疲弊。张方平说，陛下犹如天地父母，难道与猪狗豺狼计较吗？希望借着交祀大赦，引咎字则显示信用，为他开启自新之路。皇帝高兴地说，这是我的心意。这一年修改庆历大赦诏书，命令边吏传达善意，元昊最终投降。之后以修起居住的身份出使契丹，契丹主对左右说，有这样的臣子真是好啊，骑马在前面击球，斟满玉杯酒让他喝，并且赠给他所乘的马。回来后任知至告，全知开封府，府中事务繁多，前任知府通常用板子记录，张方平独自默记裁决遣送，没有少许差错遗忘，晋升为翰林学士。元昊已经臣服，但与契丹有矛盾，来请求断绝契丹使者，议论的人认为不可。张方平说，得到新归附的小羌，失去长久和好的强敌，不是好计策，应该赐给元昊诏书，让他仔细处理，只要嫌隙早晨消除，那么封册晚上就下达，这样对于西北双方都有利。当时认为他的谋划正确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改任三司使。当初王拱辰建议对河北的盐实行专卖，张方平拜见说，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，为什么？皇帝说，开始立法而已。张方平说，从前周世宗把盐税均摊到两税中，现在的两税盐钱就是，难道不是再次专卖吗？皇帝惊醒觉悟，张方平请求直接降下手诏废除他。和硕地区的父老在禅州迎拜，举办佛老会7天，以报答皇恩，事情记载在《识货志》。加端明殿学士，判太常寺。宫中魏族夜间变乱，皇帝早上对二府说，表扬张贵妃护驾的功劳。夏竦立即扬言，应当寻求用来尊崇他的礼仪。张方平听说后，对陈执中说，汉朝冯婕妤亲身抵挡猛兽，没有听说有尊崇的礼仪，况且皇后在世却尊崇贵妃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，如果真的施行，天下的责备将集中到您身上了。陈执中惊惧而停止。 皇帝因封财省费询问群臣，张方平既逐条回答，又单独上奏数千字，大略认为降服以来，一味姑息，逐渐失去祖宗旧制，取士任子摩堪千捕之法败坏，任命将领养兵都不是旧规，国家用度已经困窘，政令出自多门，大商豪民乘机谋利，察言相反的法令混乱，这是治乱盛衰的根本，不可以不紧急处理。皇帝看了回答很高兴，并且准备重用他，恰逢判官杨仪获罪，张方平因与他交往受牵连，被调出朝任滁州知州。不久任江宁府知府，入朝判刘内权，以侍讲学士身份任华州知州，调任益州。还没到任，有人散布谣言说农志高在南诏，将要入侵，代理知州急忙调兵筑城，日夜不得休息，百姓非常惊扰。朝廷听说后，调发陕西步兵骑兵兵器，络绎不绝前往戍守蜀地，下诏催促张方平赴任，允许他便宜行事。张方平说这一定是谣言，路上遇到戍卒都让他们回去，其他劳役全部停止。恰逢上元节张灯，城门三夜不闭，抓获琼布川翻译首先造谣的人，在边境上斩首示众，并流放其余党羽，蜀地百姓于是安定，再次以三司使身份被召回。当西部边境用兵，两蜀地区多有调发，张方平上奏免除额外赋税40万，减少铸铁钱10多万名，又建议国家建都陈留处于四通八达的道路，不像雍州洛阳有山川足以依靠，只是依靠重兵来立国罢了。军队依靠粮食，粮食依靠漕运，以汴河为主，汴河连接淮河长江，利益遍及南海。天圣以前每年调发百姓疏浚汴河，所以水行于河道中。此后浅薄望位的人争相以裁减役夫费用为功劳，汴河日渐淤塞，现在要仰头望水了，这是贪图尺寸之力而丧失丘山之力。于是画图呈上14册，复辟读他的奏章，漏刻过了10刻，皇帝称赞。复辟说这是国家大计的根本，不是寻常奏章，全部按照他的建议施行。升任尚书左丞，知南京。不久以工部尚书身份担任秦州知州兼安抚使，间谍报告下人将押境，张方平检阅士兵马匹，声称要出塞。后来敌寇没有来，言官议论他轻举妄动，曾公亮说军队没有出塞，凭什么说是轻举妄动，敌寇不能到来是因为有防备的缘故，如果治他的罪，以后的边臣将不敢事先做防备了。张方平自己不安，请求任南京知州。英宗即位，升任礼部尚书，请求任运州知州，回朝担任学士丞职。皇帝身体不适，被召到福宁殿，皇帝靠着几案说话，声音不可分辨。张方平递上笔请求，于是写下明日降诏立皇太子。张方平高声说一定是隐王，他是嫡长子而且贤德，请写下他的名字。皇帝勉励书写，然后退下起草诏书。神宗即位，召见张方平，请求节约山林费用。皇帝说供奉祖先可以削减吗？回答说遗诏本来说按先帝遗制行事，可以称得上是孝了。又请求酌减赏赐，以乾兴年间的标准为准，费用节省7/10。张方平敬上诏书草稿，皇帝亲自批示说卿的文章典雅，光彩有三代之风，又善于以丰富为简约，意思广博而言辞简练，即使是上书中的训告也大概没有超过的。他受到如此称赞和重视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御史中丞司马光上书说不应当任用他，皇帝不听，司马光解除中丞职务。曾公亮建议任用王安石，张方平认为不可。几天后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以官文殿学士身份留守西京，入朝觐见被留下判上书都省，极力请求任陈州知州。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张方平上殿辞行，极力论述其危害，说百姓犹如水，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，军队犹如火，不收敛必定自焚，如果新法最终推行，必定有覆舟自焚的灾祸。皇帝茫然若失。韩将主持西部军事，庆州士卒叛乱， 今夕转运时，命令一路各州会兵于州，百姓非常惊骇。张方平扣下檄文不发布，而奏报朝廷。皇帝说，守臣难道不应该这样吗？命令停止各郡的军队。赵维宣徽北院使，留在京师。王安石非常阻挠他，让他任青州知州。还未出发，皇帝问祖宗抵御戎狄的要领，回答说，太祖不致力于远略，例如宁夏、河西都依靠当地求豪，允许他们世袭。环州董遵惠、西山郭靖、关南李汉超都优待他们的俸禄赏赐，放宽对他们的法律约束。诸将财力丰厚，而威令得以施行，间谍精神，立事听命，所以能以150,000人而获得100,000人的效用。等到太宗谋取燕蓟，又内千里疑心冯辉，于是朝廷开始忧虑了。真宗澶渊之盛与契丹结盟，至今百姓不识兵器，三朝之事如此。近年来边疆之臣竟想拿天下一赌，事成邀功，不成一患，不可听从。皇帝说，庆历以来你知道详情吗？元昊最初臣服时如何对待他？回答说，我当时是学士，是照封册，都出自我的手。皇帝说，你当时已经是学士，可说是就得了。契丹范使消息来商议疆界事务，临到辞行时躺在驿馆中不起来。张方平对枢密史无冲说，只要让主管部门每天送馈赠物品，不要追问，并且让边郡发公文给他们的国家就可以了。吴冲起奏后照办，消息立即动身，被任命为中太义公使。王安石放宽铜禁，监民每天销毁钱币制造器物，边关海船不再检查钱币出境，钱币日益消耗。张方平极力论述其危害，请求质问王安石，举朝历代的法令一旦削除，其用意何在？皇帝颇采纳他的意见，但张方平请求离开，被提升为南院使，判应天府。皇帝说，朕想让你与韩将共事，而你论政不同；想让你在枢密院任职，而你论兵又不同。你受先帝临终之命，终究不能符合朕的心意吗？于是赴任。高丽使者经过应天府，长官应当送迎。张方平说，我的位次与二府相同，不可为陪臣屈尊，诏令指派少尹。朝廷军队征讨安南，张方平说，征发西北壮士健马，抛弃在炎热荒芜之地，其祸患不可胜言。如果军队疲惫耗费钱财，无功而还，是社稷之福。后来都如他所说，新法出卖河渡、方场、司农寺，甚至涉及祠庙，宋国的恶伯庙、微子庙都变成了商业区。张方平说，宋国王爷的基础，恶伯封于商丘，主管大火，微子是始封之君，这两个祠庙也不能免吗？皇帝震怒，批语在文牍末尾说，轻慢神灵，侮辱国家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于是天下祠庙都得以不出卖，多次请求退休，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。官制施行，废除宣徽使，唯独命令他依旧担任。哲宗即位，加太子太保。元佑六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追赠司空，遗嘱不要请求谥号，尚书又呈苏辙为他请求，于是谥号稳定。张方平慷慨有气节，退休后论事更加恳切，至于用兵案件尤其反复说明，并且说，我将死，到地下见先帝，有可以交代的了。平时不曾以言语迎合他人，以脸色假意待人。在蜀地任职时，结识眉山苏洵及其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，非常器重他们，曾推荐苏轼为谏官。苏轼被关禁御史狱，又上奏章为他请求，所以苏轼终身敬重他，为他文集作序，把他比作孔融、诸葛亮。晚年受神宗之遇，王安石当政时毅然不稍屈服，因此声望高于一时。在宋都任职时，复辟从亳州一任汝州，经过拜见他说，人固然难以了解。张方平说，说王安石吗？又哪里难了解？我从前主持皇佑贡举，有人称赞他的文学，征召他参与考校。入院后，凡院中之事都想变更，我厌恶其人，发公文让他出去，从此未曾与他说话。复辟有惭愧之色，因为复辟向来也善待王安石。王拱辰、 字君旷，是开封咸平人。原名巩寿，19岁考中进士第一名，仁宗赐给他现在的名字。担任怀州通判，入朝直及咸院，历任盐铁判官，修起居住，知制告。庆历元年担任翰林学士。契丹使者刘六福曾经对贾昌朝说，唐伯是做什么用的？一束芦苇可以渡过，头下马鞭可以填平，不然的话，掘开堤坝，10万土袋就可以变成路了。仁宗以此询问王拱辰，回答说，军事崇尚诡诈，他如果真的有所谋划，不应对我说这是夸口之言。设置贤族守卫国家，先王不废弃，而这是祖宗用来限制敌人的。到这时，契丹又派刘六福来，索求关南实现，指责太宗征伐燕地没有理由，整个朝廷不知如何回答。王拱辰说，王师征伐河东，契丹已经通使，却侵犯石岭关来援助贼寇。太宗发怒，于是回军讨伐他们，怎么能说没有理由？于是起草报书说，既然交锋于石岭关，于是就有蓟门之意。契丹得到答复，于是继续和好如初。皇帝高兴，对辅臣说，如果不是王拱辰深通旧历，几乎难以回答。代理开封知府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。王拱辰进言，夏竦经略西部军队，没有功劳就声称要回来，现在把他置于中书省和枢密院，用什么来激励世人？于是趁应对时极力论述这件事。皇帝没有醒悟，突然起身，王拱辰上前拉住他的衣襟，皇帝才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夏竦于是被罢免。又说，滕宗亮在庆州时行为不合规矩，却只降职到国州，恐怕守边大臣会效仿，应该施加更重的责罚。皇帝没有听从，王拱辰就待在家中，请求贬谪自己。于是将滕宗亮调到越州，命王拱辰回御史台。入朝觐见时，皇帝说，谏官只管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不要因为朝廷没有采纳就认为被阻挠，而轻易离职去沽名钓誉。从今以后，有应当觐见的事，要尽力陈述，不要回避。僧人少宗用铸造佛像蛊惑众人，都城的人争相将金银投入熔炉中，宫中妃嫔也出资相助。王拱辰说，西部军队驻守边境，而钱财却耗费在不吉的事情上，动摇军心，引发民怨。皇帝下诏立刻禁止。苏顺清在静奏院宴请宾客，王毅揉醉酒坐，傲歌。王拱辰暗示他的下属于周寻、刘元瑜举报弹劾他们。两人被贬斥后，同席的人都被驱逐。当时杜衍、范仲淹主持政务，多有改革，王拱辰的同党感到不便。苏顺清、王毅柔都是范仲淹举荐的，而苏顺清是杜衍的女婿，所以借此事倾轧他们，王拱辰因此被公众舆论鄙视。又兼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，因举荐复明郑绪获罪，出京任郑州知州，调任澶州、瀛州、滨州三州知州。几年后回京，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。皇帝在耳音阁放置《太玄经》《诗草》，回头说，朕常常阅读此书，卿也知道他的说法吗？王拱辰详细回答，并说，希望陛下留心六经，广泛采纳史册，这部书不值得学习。至和三年，再次被任命为三司使。出使契丹，在混同江见到契丹君主，设宴垂钓，每次钓到鱼，必定斟酒给王拱辰，并亲自弹奏琵琶助兴。对宰相说，这是南朝的年轻状元，入翰林院15年，所以我厚待他。出使回来，御史召便弹劾他擅自接受非正规的礼仪，将来北方使者援引此例来请求，将用什么话来拒绝？湖南转运判官李章、潭州知州任专购买已故商人的珍珠，事情败露，案件呈报，王拱辰将珍珠全部收入宫中，召便一并弹劾他，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。召便说，宣徽的职务本来是用来等待有功勋之臣的，只有前任执政和节度使才能担任，王拱辰怎么能玷污这个职位？于是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人永兴军之君，历任泰州、定州知州、河南大名府知府，累积官阶至吏部尚书。神宗登基，按恩例应当转任仆射。欧阳修认为这是宰相的官职，不应该按序升迁，只升任太子少保。 熙宁元年，又以北院使身份被召回。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厌恶王拱辰与自己意见不合，趁两位宰相有事，让他出京任应天府知府。熙宁八年，入朝，任中太义公使。元丰初年，转任南院使、赐金方团带，再次兼任大名府知府，改任武安军节度使。三路登记百姓为保甲，每天聚集起来训练，禁令苛刻急促，百姓往往逃去做盗贼，郡县不敢上报。王拱辰直言其害说，不仅耗费他们的财力，夺去他们的农时，这是用法令驱赶他们，使他们陷入法网，逐渐发展为大盗，征兆已经显现。即使不能全部废除，希望减少下等户人家的负担来缓解。主管者指责王拱辰是阻挠法令，王拱辰说，这是老臣报效国家的做法，不断上奏。皇帝醒悟，于是第五等户得以免除。哲宗即位，调任张德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师。同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议客。使臣评论说，张方平、王拱辰的才能都显明有过人之处，却免不了受到司马光、赵抃的批评。难道是他们的英发之气、勇于表现、一时趋向未能完全适合正道吗？等到新法推行，张方平痛陈其弊端，王拱辰争论保甲法，言辞尤其恳切，都直言不会毫不贬损，成为国家老成持重之臣，声望才重新重要。至于张方平在科举中识得王安石，知道日后必定扰乱朝政，这种先见之明无愧于吕惠。张辩字杲卿，韩城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楚丘县主簿。南京留守王曾称赞他有功夫之气，多次升迁，任度支援外郎。夏耸经略陕西，举荐他的才能，改任六宅使、金元秦凤安抚都监。不久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恢复原官，得以任绛州知州，改任京西转运使。任邓州知州时，又因母亲年老推辞。有人指责他逃避事务，范仲淹在朝廷上说，张辩难道是逃避事务的人吗？于是允许他回家奉养。历任户部判官、开封府推官、直至之杂御史。张尧佐因恩宠突然被任用，任开封府知府。内侍杨怀敏在宫中值夜班，卫士发生变乱，张辩都极力论述。张辩性格质朴，不善于选择言辞，甚至斥责张贵妃为一个妇人，说杨怀敏得志将不亚于刘季树。仁宗读后不高兴，告诉陈升之。陈升之说，这是忠直之言，不激切，圣意就无法回转。皇帝才消气，以天章阁代制任庆州知州，改任龙图阁职学士、秦州知州。起初，清堂藩部令瞻世代居住在古卫，长期与下人有仇，恐惧而献出土地。代理主帅范祥没有远见，急忙筑城。各部族畏惧其逼迫，起兵叛乱。张辩到任，请求放弃此城不住。皇帝下诏让户部副使傅求审视情况，认为不可放弃，与张辩意见不同。在此之前，副总管刘焕征讨叛羌，拖延不前，张辩命其他将领郭恩代替他，羌人才溃散。刘焕抹去其功绩，诬告郭恩滥杀老幼，来动摇张辩。朝廷命张方平守秦州，将刘焕调往泾原，也将张辩调往青州，准备治张辩的罪。张方平推辞说，刘焕、张辩有等级，现在互相告发，而两方罢帅，不可以。张辩于是得以留任。至和二年，被召回兼任侍读，任御史中丞。刘沆在宰相之位时，因御史犯失道，赵辩曾攻击他的恶行，暗中想驱逐他们。张辩说，天子的耳目之官，怎么能因宰相发怒而斥退？上章极力争取，刘沆最终被罢免。皇帝见张辩指臣时事无所回避，对他说，卿孤立却能如此？回答说，臣仰仗圣主，位列侍从，这不算是孤立。现在陛下的臣子持禄仰望的人多，而赤心谋国的人少，私下认为如同陛下才是孤立。皇帝为此感动，契丹君主宗真派使者送来他的画像，请求皇帝画像，没有回复就去世了。其子弘基继位，以此请求，皇帝下诏让张辩回访，告知让他改送新君画像。 契丹想先得到画像，张便说昔日文成以弟弟的身份为兄长屈尊，尚且先致敬，何况现在是以伯父的身份呢？契丹无法反驳，于是又送来弘基的画像。嘉佑三年，升任枢密副使、升参知政事、枢密使。张便爱惜官职资历，凡内将的赏赐多不执行。见皇帝年事已高，前后多次进言立储之事，最终与韩琦共同决策。英宗即位，请求告老，皇帝说太尉勤劳王家，岂可仓促离去，指命他五天到枢密院一次，觐见时无需无蹈。司马光上书说，近年以来大臣年高的都不敢自安其位，言事者想以此求名，又从而攻击他们，如果其人无可取，即使年轻又有什么用？果真有益于时，即使年老又有何妨？张便为人忠诚谨慎，清正刚直，不可用私事干请，如果让他暂且留任，政务也不会有旷废。张便请求不已，才赐予告假，令其养病。于是以张信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判许州，改镇河阳三城，受太子太师退休。熙宁十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追赠司徒监事中，谥号康节。赵盖，字叔平，南京虞城人。少年时勤学自立，气势宏远，被当时明辈所称许。考中进士，任海州通判，任集贤校理，开封府推官。在殿中奏事，仁宗当面赐银妃。出京任洪州知州，州城西南逼近张江，有泛滥的忧患，赵盖修建石堤200丈，高5丈，来阻挡水势，水患不再发生。下属官吏郑桃、饶氏把持郡中事务，为非作歹，前任知州无法制服。州中的归化族都是过去的群盗。饶氏制造流言说，士族得到的禄米陈旧恶劣，有怨言，不换给好米，将会生变。赵盖不理会。有士族从荣州戍守逃回而犯夜境，赵盖将其斩首示众，趁机收捕郑桃，饶氏治罪，全府震惊。加职及贤院，青州知州。因举荐免职令张告失当被免职，很久后才启用，人间密州酒税。任滁州知州，山东有倒扣李二经过境内，告诉人说，我是东部人，赵公曾任青州知州，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，我不忍侵犯，率众离去，被召回休起居住。欧阳修后道，朝廷想快速提拔他，但难以越次。赵盖听说后，请求外任州郡，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欧阳修于是人之至告。过了一年，赵盖才取代他。交40，应当因封儿子，进阶爵位。赵盖请求将恩典转封母亲为郡太君。宰相说，你即将任学士，你封不久了。赵盖说，母亲82岁，希望趁现在拜受君恩以为荣。于是皇帝同意了，后来成为惯例。苏顺清等人因聚众饮酒被驱逐，赵盖说，参加宴会的人都是管阁名士，全部抛弃他们会使士大夫失望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皇帝没有答复，请求任苏州知州，为母亲服丧期满后入朝任翰林学士。出使契丹，契丹君主会列，请赴姓氏如山河诗，诗写成后亲自斟玉杯为赵盖劝酒，并授予侍臣刘六福素扇，写下来放入袖中，礼遇如此隆重。回朝后兼侍读学士。谏官郭深熙论事触犯皇帝旨意，皇帝想治他的罪。赵盖说，陛下起初当面告诉郭深熙不要当面顺从，现在贬黜他，用什么昭示天下？皇帝于是作罢，以龙图阁学士任运州知州、应天府知府，代替韩将任御史中丞。韩将因论张茂时不应掌管宿卫被罢免，赵盖到任首先提及此事，张茂时最终离去。御药院内臣有祭资制团练使的，称为案转。赵盖请求明确年限，下诏等出院后优升迁，不得累次祭资。升任枢密使、参知政事，多次因年老请求离职。熙宁初年，授官文殿学士、徐州知州。自左丞转吏部尚书，在此之前执政升迁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以太子少师退休，退居15年，曾收集古今谏争之事，编成《谏灵》120卷进城。神宗赐诏说， 因年老离职的人大多以不与朝廷联系为高，只有亲友挚爱君虽退居山林，未曾一日忘记，应当放在座右，时常阅览。元丰六年去世，享年88岁，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康敬。赵盖秉性平和，与人无怨怒，虽在事务上如同不言，但暗中立人之事却不少，议论者将他比作刘宽、娄师德。因张告氏被贬六年，始终不衰念张告，死后抚恤其家极为周到。欧阳修待赵盖一向刻薄，又越次升任之至告，等到欧阳修有官司，赵盖独自上章说明其罪，说被仇人重伤，不能以天下之法为人抱怨。欧阳修得以解脱，才佩服赵盖的长者之风。任运州知州时，蜀吏察前任冯浩侵吞公使钱30万，应当以植田租偿还。赵盖知其贫穷，用自己的俸禄代为偿还，他平生所为大多如此。赵盖原名赵英，曾梦见神人用金字写名册有赵盖，于是改名。胡素，字武平，常州晋陵人，考中进士，任扬子县尉。县里发大水，百姓被淹，县令不能救助，胡素率领公司船只救活数千人。因举荐任管阁教刊，升级贤孝礼。任宣州通判，有囚犯杀人将被处死，胡素怀疑并审讯他，囚犯害怕拷打不敢说，屏退左右再问，很久才说早晨将要下田，县吏绑我到官府，不知什么缘故。胡素取来全部案卷翻阅，探究其原话，原来是妇人与情夫杀了丈夫，却抓住了平民来告发。任湖州知州，前任滕宗亮大建学校，花费数十万钱。滕宗亮离任后，通判下属都怀疑其中有欺诈，不肯在账册上签字。胡素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辅佐滕侯很久了，如果有过错何不早纠正，却暗中观望，等他走了才非难，难道是古人分担棒责之意吗？在座的人非常惭愧道歉。后来湖州学成为东南之最，胡素出力很多，修筑石塘百里抵御水患，百姓称为湖公堂，学者为他立生祠。很久之后，任两浙转运使，被召回修起居住，知至告入内都知杨怀敏因卫士之变获罪，被贬为河州都监，不久被召回恢复原职。胡素峰还辞头，并说杨怀敏得以不被彻底追究处死，已是侥幸，其应再留在身边，任命于是搁置。庆历六年，京东路和两河地区发生地震，登州、莱州尤其严重。胡素兼通阴阳五行灾异之学，就上奏说明年是丁亥年，岁星的行德都在北宫，阴气从五位产生到亥位达到极点，但阴气仍然强盛而没有立即伏藏，阳气微弱而不能取胜，这就是地震的原因。这叫做龙战之会，其方位在前位，如果西北两边境不动，恐怕有内道在河朔兴起。另外登州、莱州相对于京师处于东北少阳之位，现在这两州设置金坑，大量聚集百姓开凿山谷，阳气耗散泄露，所以阴气乘机而动，应该立即禁止以安定地脉。当时认为他的说法迂腐不切实际。第二年，王后果真在贝州叛乱。皇佑五年正月，惠灵宫发生火灾，这年冬至举行交祭，以两位先帝配享。第二年大旱，胡素说五行中火属里，去年火灾今年又旱灾，其应验在里，这大概是交际配享两位先帝的失误，就建议说两位先帝并配不符合古制，应该像当初一样轮流配享。当时议论的人说是大夫70岁应当退休，那些不知道停止的请下令有关部门按名册执行。胡素认为这不符合优待老人的意思，应当稍微放宽期限，武官考察他们是否胜任职务，不要以年龄为准，文官让他们自己陈述而保全其节操。又说到皇佑新月与旧月难以并用，礼部隔年一次共事不方便，应当采用三年之制，后来都如他所说。唐介被贬岭南，皇帝派宦官护送他去，胡素说事情有不可预测的，唐介如果不幸死在路上，陛下就会承受杀害直臣的名声。皇帝醒悟，追回了使者，升任翰林学士，掌管审官院、刑院。李仲昌开凿六塔河， 百姓受害，诏令从轻治罪。胡素请求斩首以向河北百姓谢罪，李仲昌因此被流放南方。滚国公主出嫁，将要举行册命礼。胡素进谏说，陛下从前封两位长公主，未曾册命，现在适用于爱女，恐怕不符合汉明帝所谓我的女儿怎么能与先帝的女儿等同的道理。荆州士兵因为粮饷没有按时发放，口出恶言，并且想要煽动叛乱。已经依法处置后，就命令弹劾三司的官吏。三司使包拯、包庇不遣送。胡素说，荆州士兵固然悖逆傲慢，但应当发放的物品超过85天而不给，主管官吏怎么能说无罪？包拯不知道自我反省，公然抗拒命令，纲纪更加废弛了。包拯害怕，立即遣送了官吏。韩琦镇守并州，请求恢复其节镇建制。胡素说，身心和伤心是仇敌之心，国家受命于商丘，而身心对应晋地，现在想要尊崇晋，对国家不利。宋朝兴起，削平四方，并州最后归服，所以太宗不让他列为方镇，已经80年了，应当像原来一样适宜，提议就停止了。后来韩琦执政，最终还是恢复了，受任枢密副使。曾公亮任雄州知州，赵资专管界和事务。胡素对英宗说，忧患的到来多藏于隐微之处，而发生于疏忽之时。自从赵资守边，北方人捕鱼砍尾，一切禁绝，因此经常发生争斗。南北通耗60年，内外无患，近年边境警报上报，不过是侵占尺寸之地，这用城寨官吏的文书足以辨明诘问，何至于动用军队呢？现在士大夫中有以燕冀归属外族为耻的天时人事未到，而妄图难以实现的功业，希望遵守两朝法度，以惠养百姓，天下幸甚。胡素因为年老，多次请求退休。治平3年，被罢为观文殿学士、杭州知州。第二年，以太子少师退休，未及拜寿而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太子太傅，谥号文公。胡素为人清廉谨慎忠实，内刚外和，与众人相处不喧哗谈笑，与人说话一定思考后再回答，所以临时慎重，不轻易发表意见，一旦发表也不可阻止。为母亲守丧3年，不到私事，他担当重任时尤其顾全大体。在审官院、刑院时选择降议官，有在选中的人曾经监管征税，因为水灾亏欠赋税。同僚认为小过失不必禀报，胡素最终禀报了，并推荐其人才可用，仁宗采纳了。同僚退下后责备说，您执意要禀报皇上，倘若因此不被任用怎么办？胡素说，他能否得到不过是一个降议官，我平生已成事君，现在老了，忍心用微小的欺骗吗？为他开陈情况，听凭吴君自己选择罢了。年轻时与一位僧人有交情，僧人有秘术，能把瓦石变成黄金，临死时想把秘术传给胡素，让他安葬自己。胡素说，后世一定尽力，其他的不是我想要的。僧人叹息说，您的志向不可估量。他笃行自立，直到显贵通达，常常像平民一样。儿子胡宗炎，侄子胡宗玉、胡宗回。胡宗炎字彦圣，由江作监主簿所听考中进士，任国子大宗正成开封府推官，考功吏部郎中。就至，选人改任京官，举荐者稍有利益牵连，就搁置不行。宗炎请求先引荐，等举荐者有罪再追回任命，朝廷听从。哲宗去世，辽国使者来吊祭，宗炎以鸿胪少卿到边境迎接。使者不换丧服，宗炎一礼折服他，等他听从命令才相见。回来后升任鸿胪卿。起初父亲胡素出使辽国，辽人敬重他。后来宗炎女婿邓忠臣迎接客人，客人问，朝廷内外曾有出使的人吗？忠臣把胡素的事告诉他，并说先前的使臣是鸿胪卿，是他的儿子。客人感叹胡氏世代不乏人才。不久以直龙图阁任颍昌府知州，历任密州知州后去世。宗炎擅长作诗，文思清，立婉约。欧阳修任亳州知州，与宾客游览郡圃，有人诵读宗炎的诗，欧阳修欣赏品味不已，认为有报照谢灵运的风致，他如此看重宗炎。 胡宗玉字完夫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人光禄成。胡素请求出任杭州知州，英宗问子弟中谁可以继承，胡素以宗玉回答，赵氏学士院。神宗即位，任集贤校理。很久以后，监使馆检讨，于是同知建院。修缮内廷的士兵盗窃皇城器物，宗玉说唐代长孙无忌不解佩刀进入东上阁门，校尉论罪当死。现在禁军士兵盗窃，而内都知不能觉察，希望追究其罪。殿帅直宿的房屋在长庆门内，时间长了自己设置仆役。宗玉说严加管束禁旅是用来杜绝奸邪的，怎么能让私人得以安置，万一凶恶狡猾的人冒充其中，将不可后悔。请求改募老兵，王安石任用李定为御史，宗玉说御史应当由学士集成，杂讨论推荐，又虚任博士、员外郎。现在李定以募职不通过推荐得到此职，这大概完全出于执政之意，那么大臣有不法之事，谁还会说？诉讼李大林不草拟制书，因此被贬。宗玉又为此争辩，王安石发怒，外放真州通判，历任提点河东行狱、开封府推官、吏部右司郎中。元佑初年晋升起居郎、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、御史中丞。当时更改一法，书成之后衙校招募不足的，允许差派入等户。宗玉说法治贵在军医，如果持两端，则对条文有害，这是差役法，不是募役法。哲宗曾询问朋党之弊，宗玉回答说君子指小人为奸，则小人指君子为党，君子是道义所亲近的人，陛下能选择中立的人而任用他们，则党祸就熄灭了。第二天呈上君子无党论给皇帝，授任尚书右丞。于是建议大夫王迪论说他不当，而刘安世、韩川、孙觉等合力攻击，朝廷犹豫不决。过了一年，外放王迪为润州知州，而进言者更加用力，于是被罢为资政殿学士、陈州知州，调任成都府，属人安于他的治理。赵为礼部尚书，改吏部，去世，享年66岁。追赠左迎亲光禄大夫。胡宗回字纯夫，因恩荫登第，任编修敕令官、司农寺干当公事、京西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、京东陕西转运使、吏部郎中。绍圣初年，以直龙图阁任贵州知州，晋升保文阁待制。因囚禁平民致死获罪，降为集贤殿修撰，随州知州，改秦州、庆州，又恢复待制。在此之前，西河将领王善公下邈川有功，主帅孙禄不喜欢王善，夺其兵权交给王敏。朝廷知道后，以宗回代孙禄，加职学士。当时清堂瞎征归附，而新谋侵占乐兵立别求笼扎，归还其地，势力重新扩张。瞎征十分恐惧，自己剃发为僧以求免祸。王善怨恨孙禄，因而说清堂不凡用兵可以攻下。宗回到达后，驻兵宗哥城不前进。宗回发怒，日夜发文书催促他，并告诫王善说清堂兵力很弱，笼扎是幼子，能做什么？而你胆怯逗留，我将会以军法处置。又派王敏再次到邈川，声言要代替王善。王善恐惧，就率领步兵骑兵突袭清堂，占据之，笼扎投降。诏令以清堂为善州，邈川为黄州。不久，蜀羌郎阿章反叛，抵抗官军。宗回派将官王吉、魏昭讨伐，都战败而死。又派前侠种普前往。种普说贼兵锋芒正锐，而且大寒，应当稍微延缓出兵。宗回不听，督责很急。种普不得已出发，也战败而死。于是转运判官秦西府说黄州、善州难守，认为放弃为好。事情下给宗回，宗回坚持反对，西府被罢免离去。恰逢徽宗放弃善州，于是任伯宇再次上书论其罪，被夺职为齐州知州。回来后恢复待制，历任庆州、魏州、陈州、延州、澶州。兄宗玉列入党籍，宗回也被罢郡。没过多久，记录他坚守黄州、善州的建议启用为秦州知州。晋升枢密直学士，调任永兴军、郑州、 承德君又因是获罪免职。大观年间去世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。胡氏从胡素开始兴旺，到胡宗玉仍世代执政，其后子孙做到侍从，九卿的有十多人，于是成为晋陵民族。论曰：张变清正忠诚正直，赵盖雅良过人，胡素学问贯通天人之奥秘，考察他们历朝大节都光明磊落，是优秀的执政大臣。胡宗玉仍居尚书右丞之位，而学问与胡素相比则有差距。胡宗回不是边将之才，他坚守和皇的建议，大概是为了催促众仆送死，以求迎合皇上心意，来推卸自己的责任罢了。至于胡氏世代兴旺，大概是拯救万人于溺水之灾而积累阴德所导致的吧。